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主日 ，Today is Resurrection Sunday。我不太喜欢Easter 这个名字，因为这个 Easter 这个字给外邦人弄成好像一个兔子，还要几粒鸡蛋嘞。但今天是复活主日 ，Resurrection Sunday。什么是复活主日呢，孩子们 ？Why is Resurrection Sunday？ 孩子们可以告诉我吗？什么是复活主日？耶稣复活，很好，耶稣复活。孩子们，我先用一点时间教孩子。孩子们，你们去学校的时候，你们告诉你的朋友说耶稣复活了，你知道你们的朋友会怎样吗？朋友会笑你，哈哈哈哈哈，耶稣复活。人死了后会复活吗？会吗？你跳下去，啪，你还会复活吗？所以我跟你讲，耶稣复活是假的，对不对？乐乐，你看啊，这个橡皮圈，我烧掉它，等下它三天后还会回来耶，你相信吗？相信？假的。王星，有没有？你跟你的朋友说，我相信耶稣复活。他们跟你讲假的，你看过吗？伟杰，你有看过吗？耶稣复活。天恩，有看过吗 ？Shine， Have you seen Jesus alive？ 你为什么信耶稣复活？人死了都不能复活，耶稣凭什么他就复活？你又没有看过，是咯，你没有看过你还信？耶稣有没有复活？有，你自己信你自己的，你的朋友会跟你讲，骗你的，全部都是骗你的，对不对？对呀，耶稣有没有复活？啊？因为你爸爸妈妈骗你的。对不对？对，耶稣有没有复活？如果人家问我的话，我会叔叔会怎么讲呢？因为上帝已经跟我讲了，上帝真的跟叔叔讲了，上帝跟叔叔讲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上帝在哪里跟叔叔讲说耶稣复活了？圣经，不只单单圣经。上帝亲自也在我心里跟我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信耶稣基督复活。圣灵，上帝就会在我们的心证实圣经所说的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依据。你没有办法就是回转2000年来证明的，没有可能的。你甚至都没有可能证明你的公公、你的曾祖父真的就是你的曾祖父，因为你可能连他的坟墓都挖不出来，你没有办法证明，很多事情是不能证明的。但上帝他亲自在我们的心里证实，透过圣经他的话语，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不是因为我们要信，乃是上帝催逼我们的心，以致我们信。如果是我们自己要相信的话，这个我就跟你讲说，我现在画一张，画一个的像，然后我告诉你，这就是上帝。然后说我信，那这个就是你认为你要信是信，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这样的笑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一直笑我们。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讲到，没有圣灵的话是不能接受圣经所说的一切的话语，这是上帝的恩典。It's only by the Holy Spirit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the Bible, that we accept that it is truly from God. 因为上帝生了我们，我们跟他有关系，就好像爸爸妈妈生了我们之后，我们跟爸爸妈妈有关系啊。这是上帝的作为。好，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我信复活，因为这是复活主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星期五 三天前受死，然后今天才复活，不是的，这是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主题是我信复活，取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哦。今天的经文是非常大的一段的经文，我用了大概五天的时间一直因为你知道牧者教导的话不是就是关在那个门里面，然后跪下来祷告，然后求亮光，然后就这样写的，不是牧者要看很多书，看到我已经眼花缭乱，所以你来我家的话，你会看到我家里面有两台的电脑，很大的很大的电脑。有一些的朋友他们还以为哇我是股票经济，因为股票经济才需要两个电脑的荧幕哦。因为我的书都在电脑里面，不能再放书了，再放书老婆要杀了我了，也没有地方放书了，然后一直看那个的电脑，所以有一些人还以为我就是拿那个电脑是拿来玩游戏，因为通常玩游戏的那种青少年他们玩游戏，哇，两个电影啊，哇，然后玩特别爽，特别大嘛，所以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看哦，因为但我今天不能把全部我知道的告诉你们。今天只能很简要的告诉你们，因为是一整章十五章哦，原本是需要三到四次来详看的，但今天是复活主日，所以我要讲这个复活的主题，所以会很简要的来看哦。我们做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复活了，我们盼望这复活的盼望，这复活的信心，你也加给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些不信的人，求主你责备他们，求主你说服他们，让他们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确实知道你已经复活，你已经掌权了。因为在这个的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我们以为你并没有复活，我们以为我们所信的是谎然的。主啊，你叫我们能够回转过来，相信你复活的大能，你依然掌权。你必定要回来，你要收拾这个世界，你要审判这世人。主啊，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的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的信心。主啊，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谎然的，你是不说谎的，你已经发誓了，并且你透过你的众先知以使徒也见证了下来。主，你叫我们的心要有相信，依据圣经来信靠你。我们如此仰望，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整一章的背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时候教会他们受一些假教师的影响。假教师呢，就是他们一方面他们教圣经，但一方面他们不信圣经，他们不信圣经的某一些方面，然后结果他们是假教师。他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就传递一个的信息，就是他们不信人能够复活。人死后是人是不能复活的，所以他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传扬这个的信息，结果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就严厉的来责备劝诫信徒要回到圣经，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你就会看到保罗列出最少八个原因哦，最少啊，当然可能还有更多，最少八个原因来劝诫信徒哦。首先第一，基督复活是福音主要的内容之一。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一定要信福音，你一定要信福音，你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主要内容之一哦。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的稳，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突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的，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你们信福音，因为这个福音你们得救了。所以你这个的福音里面有主要最要紧的事情，这主要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要相信基督。基督是谁？基督就是圣经，就是旧约先知里面历世历代，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历世历代的先知所预告、所预先说要来的那一位，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祭司、君王、先知，他就是那救赎世人的那位救主，这位基督，照着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基督，为人的罪死了。Wha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gospel?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gospel is that he is the Christ and he died for our sin and he was buried and he was resurrected. 这福音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基督，就是圣经所记载、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那位要来的。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了，他埋葬了，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我们是靠这福音得救的，因为上帝应许谁相信这个的福音必要得救。所以但很可惜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一些已经开始对复活这个的信息有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他们不相信人死后能够复活。所以保罗说，你们现在在怀疑一个就是能够使你们得救的一个福音，而你们怀疑，你们不信福音，你们要怎么得救？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教会说，不可以怀疑就是有复活的事实，因为复活本身就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复活是历史中所发生的一个的事实，保罗会强调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This is a historical fact。 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曾向基法，基法是彼得，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以后又一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在还在，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也向雅各显现，再后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显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为使徒，因为我曾经迫害上帝的教会，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因此，不论是我或是众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也这样信了。在这里的时候，在第二大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这是一个的历史的一个的事实。保罗说，在旧约先知里面已经预言了将来会有一个的基督来受死，然后他会复活，这是旧约先知，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圣经已经有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那些每次说圣经是耶稣2000年前才有的，他们是误解，他们不明白圣经。其实早在耶稣来之前已经有圣经，最少1000到1500年了。所以圣经已经预先说有一位基督要来，他要复活。第二，保罗说这是一个的历史事实，因为有五百个弟兄，耶稣向五百个弟兄显现，而且有许许多多的人，当时候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们还活着的。如果这是一个假的、一个虚构的一个的事情的话，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可以问的，而且他们会问说，你们有没有串通好？你要知道，五百个人可以串通说有一个人复活了，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的事情。第三，保罗清楚告诉信徒们说，不只单单有五百多个人，那些五百多，他们说啊，这五百多个人他们跟耶稣不熟，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假象、错象看到了。但保罗就清楚指出说，耶稣的门徒，十二门徒，他所拣选的那门徒，剩下最后剩下十一个，那十一个的门徒是亲眼看见耶稣的，所以门徒也看见耶稣，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每天跟他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侍奉的那些的门徒，绝对不会认错的。第三，保罗说他曾经是教会的敌人，他憎恨那些信耶稣的人。 他认为那些信耶稣的人是离经叛道的，是离开了犹太教的，是违背了整本的旧约的，所以他逼迫教会，伤害教会，他看到基督徒他就抓。后来他在路上的时候，在逼迫教会的路上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了。当耶稣向他显现了后，他就悔改了。所以他说他曾经是敌人，他曾经迫害教会，但结果他看见了耶稣，后来他悔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要告诉教会的信徒，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的历史的事实， is a historical fact。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凭据是足够在我们这些有圣灵内，在我们内心催逼我们，向我们心说服我们圣经是可信，这些的凭据是足够我们的。但对于那些没有圣灵的人呢，他们会找很多的一些的依据说这些是不可信的，他们会要求更多的凭据，他们要求更多的证据来使他们相信。但至于我们，因为我们有圣灵，圣灵对我们的心说，圣灵说服我们，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相信保罗所说的这一切，我们会相信使徒所说的这一切，我们会相信圣经，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他已经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的主是跟所有其他宗教的教主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他们有他们的坟墓，他们有他们的骨头啊。你知道有一些的宗教，他们连他们牙齿，宗教教主的牙齿他们都拜的，而且你要添就是要奉献的啊，然后你要去拜那个牙齿啊，去张扬那个牙齿，张扬那个骨头，他们是有骨头的，他们死后有骨头，他们有坟墓的。唯有基督教，唯有耶稣基督是没有坟墓的，因为他的坟墓是空的，唯有他是没有一个尸体在地上的，因为他是复活的主，而这是一个的事实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假设有一天我不在了，恩约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兴起来，他说这个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是不重要的，最重要是你信耶稣就对了，这就是一个的假教师，因为他心里他不信耶稣基督复活。这就是当时候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兴起的一些的假教师，所以保罗要花一整章来劝信徒说，你要相信复活这个的事情，因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乎你的救恩，因为你不信这个的话，就是你不信福音，这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It's very crucial, It's very important。 那我们来看第三点，保罗说什么？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空的。他要告诉信徒，你们知道，如果你们说你们不信的话，结果你们所信的一切都是空的， Everything is empty。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上帝做假见证的了。因为我们为上帝做过见证，说他使基督复活了。如果使人没有复活，上帝也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如果使人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是要尝试让信徒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矛盾。不是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不信复活，但是有一些的人已经开始不信复活，怀疑复活了。所以保罗要尝试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矛盾，因为这些的信徒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够相信有复活的这个的事情，但他们认为他们是信耶稣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他有一个人说，我是不相信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我是基督徒，保罗要让他们清楚看到，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是不合理的，很不合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有没有遇过？我有遇过啊，而且他应该是现在已经是一个牧师了。 竟然有一个牧，一些一个成能够成为牧师的，因为他之前在一个福音机构做全时间，后来他读神学，我也不懂他读什么神学，后来他毕业了，现在应该被安利做牧师了。他可以说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教，但他可能很可能不会跟他信徒讲，但他之前的时候他愚笨，他因为他什么都讲，他你把他当成一个神学课题，哇，一个学术的一个的平台来交谈。但他内心他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耶稣上帝是可以用一个故事救人的。上帝可以用一个故事，你只要相信这个故事你就得救了，到底是不是一个历史事实不重要的。所以啊，你知道吗，那些神学院的博士来的时候啊，有一些学生我们去问他说，老师你到底相不相信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你知道吗，有一些的老师他打死他都不要回答，他就会跟你打太极他不回答你的问题哦，他就跟你讲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哇，你听了就、哎、是啊，这个很深奥，因为他有博士学位，很深奥，听不懂他讲什么，哇，很有学问。但是我告诉你，他不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他内心他不相信，他是一个的假教师，这是多么的恐怖的一件事情啊。耶稣还有使徒一直的告诉教会，提醒教会将来必定会有这些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兴起，他们不是上帝所生的，他们不认识上帝，但结果他们在教会里面成为教师，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保罗要提醒教会说，你们如果这样相信，你们不信耶稣复活，你们还说你们是基督徒的话，这是多么矛盾多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如果然后保罗要提醒弟兄姐妹啊，提醒教会的信徒，如果你们说我们死后不会复活的话，如果这个的世界是没有复活的可能性的话，没有复活的可能性的话，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也不可能复活。 If you say that there's no resurrection in this world, that means that Jesus can never resurrect also. 保罗要让他们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第十三节的时候，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信耶稣干嘛？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信他干嘛？如果你不相信你将来死后你会复活的话，你信耶稣干嘛？你为什么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为什么是枉然呢？因为这一切都是骗话，所以你们信的都是枉然。当然这些都不是骗话，你知道上帝多么的恩待那些的使徒吗？在早期教会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他们见证耶稣基督之后，后来他们每一个都被杀，在历史中是可以考证的，他们每一个都被杀害了。为什么被杀害呢？因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说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来他们一个都被杀害了，除了使徒约翰，他被囚禁在牢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理念，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故事，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迷信。你知道华人是其实是挺迷信的，在新加坡的华人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拜齐天大圣。齐天大圣是从哪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西游记是不是历史事实？我们知道的人会讲摇头说不是历史事实，但新加坡有一些的华人是拜齐天大圣哦，你知道吗？齐天大圣，但结果他到底这位齐天大圣在历史中到底有没有出现过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是神，然后所以人就拜他，你明白吗？他们相信他是神，所以他们拜他。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神，一个理念，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要拜他，我们信所以我们拜他，所以他就是真的，不是，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拜他，因为他复活所以我们信他，明白吗？不是一个理念，不是一个故事。第四，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依然在罪中，死后也没有盼望。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我们还是在追踪，死后也没有盼望。第十七节到第十九 十九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的可能性，也就等同耶稣也不可能复活吗？因为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耶稣也不能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提醒信徒说，你依然是在你的罪中。因为耶稣没有能力复活的话，他就证明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就证明他就不是那要来的基督，他也没有能力来解救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依然是死在罪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如果你这样相信，你信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还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这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一些事。而且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有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你还信一个假的事情，你还被欺骗，是不是非常可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你越来越看到的时候，你会知道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就是凡是否定复活的事情的，就是等同于否定整个基督教，否定整个福音，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看第五点，保罗说一切的势力包括死亡都必在基督的脚下。所以后来保罗说，他就劝诫基督徒说，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上帝是不能失败的，我们信上帝是全能，上帝一定要掌权一切的。所以一切的势力包括死亡都必在基督的脚下，这是保罗所要提出的第五点。我们看二十节到第二十八节，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死既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只是个人要按自己的次序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在后末期到了的时候，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就把国度交给父上帝。第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直到上帝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然说万物都伏了他，显然那使万物伏他的就不包括在内了。等到万物都伏了他，那时指自己也要伏那位叫万物都伏他的，好使上帝在万有之上。我知道这一段的时候，你们看的时候，甚至你们经常看圣经的，你们都会有一点的乱。我尽量慢慢的讲，但今天不可以详细的讲，你们待会有些东西你们不懂，你们可以问我，好不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是在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也会复活。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一些相信他们死后他们是不会复活的，所以保罗要清楚的让他们看到，他们要相信耶稣复活，他们相信耶稣复活，因为耶稣复活，所以他们也一定要复活。所以他要解释这是怎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复活我们也会复活，为什么。好，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在这里的时候，保罗从圣经里面他解释，死既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死借着一人而来，这一人是谁？For as by a man came death, 死是从因为一个人而来的。这个一个人是谁？亚当。因为亚当犯罪，因为亚当毁约，亚当是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上帝跟他立约，只要他守约，他历世历代子子孙孙都必要活着。但他毁约，他要做上帝，他不认上帝，他还说我吃了这个果子，我会像上帝一样。 他吃了的那果子，他背约，他毁约，他要做上帝，他不信上帝的话，上帝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必要死。结果他跟他妻子，当然是妻子献给他，然后他吃了，结果全人类都在追踪。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是要让人死的，人会死是因为人的第一位人，那一位的首，那第一个的王，他毁约背约，所以人就在死亡当中。所以保罗说，死祭借着一个人而来，亚当犯罪，众人都在追踪，亚当死，众人都一同死。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约中的头，因为他是约中的首领， covenant head, federal head。 这里只有改革中神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会看得更加清晰，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清楚的看到保罗说，死是从一个人来的，结果复活是从几个人的来，也是从一个人的来。这一个人是谁？耶稣。所以凡是所有属于耶稣的人都要复活，因为上帝在运行整个的世界的时候，是以那人立约的时候，他是约的头，约的首领，他毁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影响。可能你们听不懂，先用比较简单的，我尝试用比较简单。你知道北韩好像要打仗了，对不对？要打南韩。北韩有谁说话了就说话，说话的时候就算话。那个很年轻的一个，不要这样比较健壮的，比较活泼圆圆的，他脸型比较圆一点，他说话算话。他说开战啊，我告诉你，整个北韩就开战。所以他就是那个国家里面的那个头，他就是那国家里面的王，他说什么整个国家就做什么，你看到吗？所以我们这个的世界也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当亚当他一人犯罪的时候，人就在最终了，当他一人死的时候，结果我们都死了。我们是活在这，我在前一些的例子，但这个例子是更加不完全的。打个比方，有些婴孩为什么他生下来就有艾滋病？为什么？不公平吗？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有艾滋病，所以他生下来有艾滋病。你们看到吗？你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些孩子，爸爸妈妈说了算，对不对？爸爸妈妈说怎样就怎样，对不对？当妈妈不服爸爸的时候，就吵架了。就争斗这个从这个家庭的争斗在创世纪里面就有的，所以是很正常的。因为人堕落之后，犯罪之后，夫妻俩就不和睦的，一定会吵架，一定会争权夺病的。女人就是不服丈夫的，丈夫也不服女人因为男人生下来就是要做头的，真的。所以你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圣经一再而再就劝女人要顺服丈夫。我知道这是很难听的话，因为如果我是姐妹的话，讲的话会比较大力一点。所以但我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听过我的女传道，我很佩服她的。我这位女传道是哇，说女人要顺服丈夫所以她讲的时候，哇，下面的女人都很那个气那个吞得下，你明白吗？因为这个是世界告诉你说男女平等嘛，对不对？男女平等就是男人穿裤子，女人也穿裤子，对不对？男人做决定，女人也可以做决定，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你信了主之后，他是有一个次序的。虽然是男女平等，但姐妹是要顺服她的丈夫的。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是违背主诶。你违背你的丈夫，然后又再违背主。但我不是在骂姐妹，因为不是在骂姐妹，这是劝诫你们的。所以借着一人而来，死是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借着一人而来。因为他们都是约中的头，约中的王，约中的首领，所以他们做的事情都会影响下面的人。所以亚当一人犯罪，众人在追踪，亚当一人死，所有的人都死。因为耶稣他是一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复活，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人，所以所有属于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的都要被称为义，因为他是义人。这是约的角度看， from a covenantal perspective。 所以我们再慢慢看第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是属于亚当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亚当，都是他的后裔，所以我们要承受咒诅，承受死亡。当有不公义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当有罪恶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当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不公平的。对的，罪恶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罪恶没有公平可言的。所以这个的世界是在咒诅当中，因为亚当的缘故。那你结果再看第后半段的时候，保罗说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凡相信耶稣基督里的就是在基督里的，凡在耶稣基督里的都要复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们他们死后他们将来一定要复活，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耶稣复活，所以我们也会复活。我们为什么会死，也是因为亚当的缘故。这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设立的一个的制度，一个约的一个的制度。在这里的时候，后来你就会看到保罗在这整段经文的时候，他要强调就是上帝是不会失败的，他一定会把所有的权势放在基督的脚下。原先亚当是要做王，要掌管一切的，但他失败了。但第二那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他来了之后他要成就一切，他要做王。所以上帝要把一切的势力，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势力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而这所有的势力里面就包含了死。死就是一个势力，连这个死的势力，上帝都要把死的这个的势力放在基督的脚下，而这是一个的我们的一个仇敌。在二十六节的时候，保罗说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最后要毁灭的就是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只是稍微的带过。如果你们相信啊，将来来耶稣再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个一千年的以色列国度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整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会让你非常失望。因为在整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一回来的时候啊，信徒就复活，死亡被销毁，然后国度就彰显了。啊，你就会看到国度马上就立即就彰显。从来没有，保罗没有说会有耶稣回来之后复活之后，然后有一个一千年的以色列国，然后又有人死，然后将来再复活，然后再来大审判，没有，明白吗？所以你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因为里面它有很多象威啊，明白吗？ A lot of symbols。 所以我只是轻轻的这样的带过。二十八节，等到万物都服了他，这个他是谁？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他，这个他是谁？耶稣啊。那时子，这个子就是耶稣，自己也要服那位叫万物都服他的。是谁叫万物都服耶稣的？上帝啊，上帝使万物服在耶稣脚下。那时耶稣这个子他自己也要服在这个使万物服他的，就是上帝，好使上帝在万有之上。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这里，保罗就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基督他因按着他的职分，他当上帝把所有的势力一切都放在他脚下之后，后来基督也要把他放在上帝的脚下。然后这位上帝是谁呢？这上帝就是父子圣灵之下。所以基督他顺服，基督他降卑，基督他屈尊，是因为他按着他的职分，不是因为他不是上帝，或者他是更有限的神，不是啊。我们来看第六个大点，就是保罗为什么劝诫信徒一定要信复活？不信复活就是不认识上帝。他提醒信徒，有任何的人说他不信复活，其实根本就是他不认识上帝。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复活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们是天天冒死的，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因你们而夸口说的。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这个野兽搏斗是其实是跟人呢，不是真的野兽。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你们理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上帝。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在这里的时候，这段的经文最让我们困扰的就是第二十九节，因为第二十九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当时早期教会的信徒在，尤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些人为死人洗礼，人死了之后他们为他们洗礼。当然这段经文有十多种的解法，但最自然的解法就是当时候有一些的人他们为死了的人洗礼。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吩咐我们要为死人洗礼啊，没有。保罗也没有在这里说他赞成他们的做法，没有。保罗只是用他们的这个的做法，一贯的做法，让他们看他们这，他们既然这样做还说他们心里不信有复活的事情，保罗要问他们，如果是你们不信有复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你为什么还要为死人洗礼呢？所以保罗是尝试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矛盾，你不信复活还要为死人洗礼，洗来干嘛？好，保罗不是在赞成他这个做法，所以将来有人离世之后，你们不要找我洗礼哦。啊，甚至他说他是基督徒了，但他没有，他说他就走了。你们说，哎，牧师可以洗你们，啊，你们不用做这种事，因为洗礼本身它只是一个印记和记号。Baptism itself is only a sign and seal。天主教把这个的洗礼看得太过重，他们把洗礼等同于重生，就是洗礼的人一定会重生，但我们不是这样看的。圣经让我们清楚看到，洗礼本身只是一个印记记号。像你结了婚之后，你有戴这个戒指，这个戒指就是什么？结婚的印记跟记号。我有时候忘记戴，是不是我不结婚？不是啦，对不对？明白吗？好，但这个印记跟记号，这个洗礼的印记和记号重要吗？重要，因为上帝说重要，所以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恩典的媒介，上帝要赐福，它是一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安慰我们心，给我们坚固我们信心的一个的明证哦。好，我们来看哦。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在第33节的时候，他其实后来告诉信徒们说，不要与那些不信复活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经常我们就用来告诉尤其是在青少年的营会里面，我们说你们滥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上下文，它其实当时候的处境是因为当时候有一些的人是不信复活的，在教导没有复活这个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朋友是会什么？败坏品德的。滥交什么朋友？那些不信复活的事情的人，那一些人是败坏人的品德的。然后保罗后来在第34节的时候说，你们理当醒悟过来，不要犯罪，不信复活就是犯罪。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信复活的确是不认识上帝的。如果你会想起耶稣所说过的一句话，当撒都该人来问耶稣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信复活，他们要试探耶稣，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不认识上帝的能力。 You do not know God's power。 所以保罗提醒教会说，这一些不信复活的人，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因为如果他们不信复活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只能证实说他们是没有圣灵的，明白吗？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什么？假的，这些都是什么？虚空的，这些都是荒谬的。好，我们看第七点，你们在忍耐，到第八点就结束。我知道很长，所以我告诉你，我用了5天，我这5天都是恐惧战兢的。 第七点，从创造中看复活的类比。God's creation as an analogy of future resurrection. 我们看到保罗会从这个上帝的普遍的创造中来看到复活的一个的类比。三十五节，我们开始看。但有人会说，死人怎样复活呢？要带着怎样的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去，就不能生。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要成长的形体，只不过是一粒种子，也许是麦子或别的种子，但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形体，给每一个种子各样自己的形体，而且各种身体也都不一样。人有人的身体，兽有兽的身体，鸟有鸟的身体，鱼有鱼的身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荣光，而且每一颗星的荣光也都不同。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有能力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身体啊，既然有血气，属血气的身体也会有属灵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着说，第一个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成了死人活的灵。但那首先的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血气的，这是指亚当的，然后才有属灵的，这是指耶稣。第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的，指亚当。第二个人是指耶稣，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所有属土的也都怎样，属天的怎样，所有属天的也都怎样。我们既然有了属土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用很长的一个的片段，就告诉我们从世界的创造里面看到将来复活的一个类比 analogy 一个类比。保罗就用说，一个种子死了之后，你知道种子你丢在那个土地里面，它就会慢慢的就变成不是种子，好像死掉了。但种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不是，而是它什么一个转变的一个的生命，它会成长变成一个的植物。保罗是要让他们看到，在这个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的意识形态，也有这样的形式，所以他用这一些来做一个的类比。我再举一个的例子，不是一个完全的。你知道毛毛虫啊，毛毛虫它到一个的程度，它吃很多叶子，吃到它饱了之后，它会变成什么？中文叫什么？蛹。我的中文不好，我去查啊。查字典，它叫蛹啊 ，cocoon 啊，变成蛹，好像死了，但它死了吗？没有，它从毛虫变成什么？蝴蝶。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这个种子后来变成一个植物，然后我用的例子是从毛虫变成一个蝴蝶，我是要让你们清楚看到，保罗是要清楚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死后之后，这个身体会转换。在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都有可能发生身体的转换转变。第二，保罗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整段里面，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不同的物体里面有不同的身体，鱼有鱼的身体，人有人的身体。我很多肉都吃过，只是没有吃过人肉。人肉是不能吃的，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要是包括身体，所以不要吃，除非你是真的饿到没有东西吃。有人死了，你吃的话，我会盖着眼，那我情愿饿死。所以人有人的肉，鸟有鸟的肉， 鱼有鱼的肉，各种走兽都有不同的身体。所以保罗用这个的例子是要让你知道，将来有我们要有的身体是也是不同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什么？属灵的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是什么呢？就像耶稣一样，又能吃又能喝又能穿墙又能飞天的，这个属灵的身体，我只能这样讲而已。好，这属灵的身体。第三，保罗从这里的时候指出太阳、月亮、星星是要告诉你什么？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里面，它都有它的美，它有它的荣光。我们觉得太阳很美，有些觉得月亮很美，有些人觉得星星很美。大多数的女生都喜欢星星，说月啊、然后哇，星星很美。你可以，他们跟她的男朋友说，你可以摘那个天上的星星给我吗？啊，那男人会说，月亮就代表我的心，啊，多么的美啊，多么的好。所以保罗说，这一切都是荣美的，上帝造的。将他是要告诉信徒说，后来他告诉信徒说，将来我们要复活的是荣耀的身体，有能力的身体，这是保罗所要带出的。所以四十二节他说，必朽坏了，就是我们这身体会朽坏，将来是不朽坏的。我们所种的是卑贱，将来复活是荣耀的，将来是有能力的，将来是属灵的一个的身体。然后后来我们再看第八个原因哦，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你们忍耐到底了，感谢主。保罗要指出什么呢？他要解释为什么要转换身体，因为现有的身体是无法承受上帝的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转换身体。所以在这是第八个原因哦，我们看第50节到第53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是睡觉了，而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都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在解释为什么我们身体必须一定要转换，因为保罗说血肉之体，我们现有的身体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因为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不朽坏的，荣耀的，是不同的性质的，所以我们现有的身体是不能承受，不能进去。什么叫不能承受不能进去呢？我又在想到一个很不好的，但不是很完全的，但我可以觉得可以表达的一个的例子，你们就能够明白。蝌蚪 Tadpole 它可以在陆地上生活吗？不可以哦，啊，有一些品种可以，大多数都不可以。蝌蚪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生活，它是在水里面游的。你要蝌蚪在地面上活要怎样？它要变成什么？青蛙，然后它才可以在地面上活，又在水里面游，明白吗？所以这个蝌蚪它是在这个水的这个境界一个的层面里面，它不能到地面上。所以同样的，我用这个的例子来告诉你们，我们现在这个的世界，上帝要更新要改变，他要审判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这个现有的身体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必须转换， It must change。 所以这个蝌蚪变成青蛙是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的来明白这个的事情，但我知道是不完全的例子。所以第51节到第52节，保罗这里说，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都是都要睡觉。所以保罗当时候认为他们有可能耶稣很早可能就会来，他因为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来，耶稣说了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说不都是都会睡觉，就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死的。今天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如果耶稣他明天回来的话，的确是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在那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有天使的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一刹那什么事发生？我们要改变，因为号角都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学者，他们会解释那个号角有很多次，所以他们说这里是最后一次。但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最后一次的号角，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的那号角是一样的。那一号角一吹醒的时候，信徒就复活了。信徒一复活了之后，是耶稣回来，号角响起，耶稣回来，我们就复活了，国度就什么彰显了。从来没有有一个什么一千年的以色列国度，没有。这是后来他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他们的一种的解法，就是认为耶稣回来之后会在以色列做王一千年，然后才来大审判。但你就是看到从所有的使徒里面都没有这个的看法，只有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些的相位，他们把那一千年解释成一千年的以色列国。这样的解法是解不通的。你会清楚的看到一号角 一响的时候，这最后一次的号角也是那一次的号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就是我们要改变了。所以要总结了，保罗最后劝诫信徒，因为你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你要努力侍奉。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是不会侍奉主的，因为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这一生今世他能抓就抓，能赚就赚，能骗就骗，他们能享受就享受，因为他们就今世的盼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许许多多他们没有复活的盼望的那些的人，他们在医院里面，他们要老死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恐惧、战惊、惊慌，他们都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地面上延续他们的生活。我已经跟我太太说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做见证，你们要监督我的太太，千万不要让他底下情绪过不了啊！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让他放一个管子在那边，我的里面延续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决定，我的，你们的决定是你们自己决定，但我的决定是我要快点去见主面，因为我知道我有复活的盼望，我不要在地面上受苦，明白吗？你们的决定是你们的，我尊重你们的决定，但我跟我太太讲清楚了，搞不好底下以后他报仇，李建发这个让我受苦了这么多的丈夫，让他折磨他，绑在那个床上给他苦一苦啊！你们要看着他啊，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能啊！这是他的，这是我告诉他的，所以他要尊重我的决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不怕死。就算我们的骨头，你们说死了之后可不可以烧成灰，然后撒在海里？可以。啊，以后就撒在灰，就也不用省那个牌位的钱，很好。啊，我就跟我的孩子讲，以后死了就把我的灰撒在海里，因为上帝有能力造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他不是用那个灰造一个身体给我，不是，是造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给我，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劝诫我们要努力侍奉，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一生不是在这一世而已，我们是有永恒的，这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的一个的盼望，他们不信主他们就没有这个盼望，他们只能在这一生里面抓，能抓多少就抓多少，有享受多少就享受多少，没有盼望，然后他们只会笑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啊愚昧的，用紧 We shall see who laugh at the last，我们会看谁到最后会笑，真的。总结今天的教导，保罗劝诫信徒，告诉信徒说一定要相信复活，耶稣复活，我们也一定要复活。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复活是历史中发生的一个的事实。第三，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这里所信的全部都是空的。第四，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依然是在最终死后也是没有希望。第五，上帝是不会失败的，他要把一切的势力包括死亡都放在基督的脚下。第六，不信复活的人就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不认识他。第七，创造中可以看到复活的类比。第八，现有的身体是一定要转换的，不然是不能承受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向主祈求，求主加我们信心，给我们有信心， 说服我们的心，让我们相信有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世的时候不要这样怕死，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复活的大能，有荣耀的身体。基督徒不要怕死，死亡是不是很惧怕的？我不怕死，我怕痛，我怕苦，我不怕死。所以基督徒不要怕死，我们要有复活的盼望，更好更美的。然后我们要祈求主耶稣基督加我们力量和心智来侍奉他，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一生一世，我们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向主祈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预备心，我们一同来见证，我们为宇川洗礼。宇川对不对？宇川，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为自己祷告。Mercy Lord, thank you。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座的这里，我们大多数都是以前都不信这些事情的事，我们觉得这些都是荒谬可笑的，我们不承认你，我们也不敬拜你，我们讥笑你，我们也不顺服你，我们心打从心里是怨恨你，我们把一切世界所发生的罪恶苦难都归在你的头上，但我们从来不来认清，来看到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但后来你转变了我们，你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打从内心里面就与你有这个关系，这是世人所不能看见的，世人所不能明白，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与你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看见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大能，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有复活的荣耀，这是好的无比，将来我们必有那不朽坏荣耀属灵大能的一个的身体，这是超越这个一切世上所看到的所有的身体。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谢谢你，把这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盼望都加在我们每一个所有相信你的人的身上，让我们不惧死亡。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为婴孩洗礼，如果婴孩会说话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上帝把我生在基督徒的家中，我就是基督徒啊，来，父母亲来啊，他会告诉你，我也是上帝的子民啊，这个约我也是有份的，我也是教会的一份子啊，然后婴孩会告诉你说，我长大的时候你要教导我，因为这是婴孩洗礼，我要比较清楚的教导。首先亲爱的弟兄姐妹，洗礼不等同你一定最终是得救的， OK， 洗礼只是一个印记跟记号， It's only a sign and seal， 洗礼不等同就是一定最终得救的，甚至大人洗礼也不一定最终得救的，因为一些大人他洗礼之后，后来他说我不信耶稣了，所以洗礼不是最终得救，所以洗礼也不等同你一定会被圣灵重生，大人也是一样的，你洗礼的时候也不一定 保证你就是一定会重生领受圣灵，因为有许许多多人他们说他们信了耶稣洗了礼之后，后来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被约。洗礼也不等同于你是一定是上帝的选民，没有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就好像旧约里面的割礼是给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但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保证他的子子孙孙都一定是他所拣选的，没有，在他的子孙里面，伊斯玛利受割礼，以撒受割礼，但是只有以撒是蒙拣选的，在以撒的家里面有雅各还有以扫，只有雅各是蒙拣选的，啊，但他们都是受这个割礼的印记跟记号。所以洗礼是什么呢？洗礼是一个印记跟记号，指向 It's a sign and seal pointing towards， 指向什么呢？指向上帝的恩典是在这个他所要恩待的人身上，但我们怎么我们都不知道上帝有没有恩待这个的人，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把这个记号印记放在他身上呢？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打个比方，亚伯拉罕是受上帝恩待的人，所以上帝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之后，他相信上帝，他被上帝算为义人，上帝与他立约之后，结果上帝告诉他， 他的子子孙孙都要行割礼，要把这个印记跟记号放在他的所有的子子孙孙上。见证什么呢？指向什么呢？指向见证他们要效法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信上帝被算为义。Or it's a sign and seal pointing that they have to put their faith in God, in Christ. 婴孩是因父母的缘故，信主的父母的缘故，是生在上帝与百姓立下的这个约中。上帝跟人是有约定的，这个约。所以婴孩是因着父母的缘故生在这个约中。所以创世纪十七章九节到第十一节，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都要谨守我的约。你和你的什么？世世代代，你的子子孙孙。我与你和你的什么？后裔，他的孩子啊。所以约不是跟你，上帝跟你也不是，上帝跟你和你的孩子所立的。我与你的后裔所立的这约是你们应当谨守的，这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印记记号，就是割礼，要把身上的羊皮啊，男生的那个羊皮要切掉，你们都要割去身上的包皮，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了。所以婴孩因信主的父母的缘故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哦，他们是生在上帝的国度中，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耶稣说，让小孩来到我这里，不要禁止他们。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你就看到耶稣包括了婴孩，婴孩也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度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上帝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到十三到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第十六节。好，旧约的印记跟记号是什么？割礼。现在还有其他的宗教在行割礼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回教啊，还有犹太教，因为他们有旧约，他们不承认新约啊。回教是承认新约，但认为新约是比较过时一点，他们的可兰经是超越新约的。所以他们依然是有这个旧约的印记跟记号，是割礼。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守这个新约，这个新约也有印记跟记号的。所以新约的印记跟记号就是洗礼。这个旧约的印记跟记号跟新约的印记记号所指向的都是一样的，指向的就是孩子长大后要信靠主，被因信称义。他自己要因信称义，他自己要信靠主。所以洗礼是家长与孩子见证并指向哦，洗礼是对家长和孩子见证并指向哦，将来他们长大了，宇川长大了，你要提醒他说你是受过洗的。这个洗礼指向你要自己来接受上帝，然后被因信称义。所以孩子长大后一定要自己守约信主，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被上帝算为义人。孩子若是长大后他选择毁约，毁约就是我不要信耶稣了，他长大了他说我不要信耶稣，他要毁约，他将自己承担毁约的咒诅，与上帝隔绝，与永生隔绝。所以你们要劝诫他们，不断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提醒他们不要毁约，你毁约的话，将来你要自己承担咒诅，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了，你就没有永生了，好不好？愉快。所以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你就看到这个旧约的印记记号是什么呢？保罗就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为记号，做他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记号。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是什么？就是新约的福音，因信称义的记号。因为孩子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哦。宇川是基督徒，他是上帝的子民，他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父母当孩子自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爱主顺服主。 啊，《生命记》四章九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都清楚教导他们，就是父亲，尤其是父亲啊，要教导儿女来敬畏主。为什么是父亲呢？因为责任在父亲，父亲是头，这个头很难做，所以有什么事就是算在那个头的身上啊。所以母亲重要吗？母亲也是非常重要，要辅助，要教导儿女。最后对父母的一个的劝诫哦，在上帝普遍的护理中，我们不要讲拣选，因为我们不懂上帝拣选谁。在上帝普遍的护理中 providence， 我们会看见呢，大多数不敬虔的父母，不按主吩咐教导儿女的父母，儿女长大后大多数是会背约弃主的。有一些特例，就是父母敬虔爱主教导儿女，但长大后孩子背约弃主，那是特例。但比较常惯的普遍上来说，你会看到就是敬虔爱主的父母，将来他们的儿女也是敬虔爱主的，这是惯例，这是在护理当中看到的。最后弟兄姐妹，不要说洗礼只是关他们的事，因为我们是立约的群体，上帝从来没有看他跟你的关系单单这样来看的，他是看他跟整体教会的关系，因为整个教会就是圣殿，圣灵也是被赐予这殿，就是我们每一个位的基督徒，他不只单单与你立约，他是与我们整体来立约。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份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责任帮助弟兄贵峰，把孩子啊一同的教导他们，孩子爱护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长大能够敬虔爱主，这是我们教会每一个的人的责任。亲爱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愿意吗？这是你们对主说的、啊、不要随便讲、啊、最后，真正的是最后，洗礼只可一次，长大之后孩子不需要再洗礼了，结婚也是一次，明白吗？孩子长大后不需要再洗礼，因为洗礼只是一次，而是有效的，有上帝的话语的保证、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啊，这是他们在约中的一个记号与印记啊。所以洗礼只可一次，他们长大之后孩子要见证礼，或者就是见证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见证他们自己守约，他们爱主，他们长大了啊。所以将来孩子长大，他要自己信靠主，那他必承受约中的所有的应许跟福分，因为这个约中的福分跟应许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只要他们坚持到底，这就一定是属于他们的，好吗？所以我们弟兄跟贵峰，你们来到上前来。